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9号星期二，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中东领袖决心防止战争扩大。而在布林肯访问中东之际，以色列据称在黎巴嫩杀死了一名真主党指挥官。白宫在星期一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无意将国防部长奥斯汀解职。在之前，奥斯汀神秘失踪了几日，然后公布消息说他一直入院留医，至今仲未披露他的病情。
There is no plans for anything other than for...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对记者说，除了被奥斯汀部长留任之外，目前并没有其他任何计划。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内容。而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分析美中关系方面，中国话要美国管好自己，中国究竟有没有管好到自己呢？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健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说，中东领导人决心防止加沙冲突扩大，基本都认为有必要为巴勒斯坦人制定一条政治的前进道路。布林肯在沙特机场对记者说，西岸和加沙应该受到巴勒斯坦人领导的统一治理。布林肯说，
And that can bring the region together, that can meet the aspirations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nd do it in a way that makes this a region focused on the future, not on the challenges of the past.
地区未来需要整合，不是分裂，不是冲突。为此，我们需要见到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人的国家。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和布林肯会谈之后，在声明中强调必须停止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需要为恢复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当地传媒报道，这是为了确保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到他们的合法权力，实现一个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布林肯星期一同阿联酋总统扎耶德·阿纳纳哈扬和沙特高级官员举行会晤，然后前往以色列。布林肯说，他会要求以色列官员允许更多的人道援助进入加沙，更多保护平民。他还计划讨论确保其余人质获释以及确保冲突不会扩散到其他地区的努力。布林肯在回答美国领导谈判令到沙特和以色列实现邦交正常化的问题时说，这个目标明显符合沙特和地区利益，但会要求停止加沙冲突，仲顯然要求巴勒斯坦人建國有切實的途徑。以色列據說星期一1月8號對黎巴嫩南部的一次襲擊中擊斃了一名真主黨精鋭部隊指揮官，這個是以色列與黎巴嫩邊境地區博火的最新一宗，引發外界對另一場中東戰爭的擔憂。同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穿梭中東，試圖阻止更大範圍的衝突。一名匿名的黎巴嫩安全官員表示，一辆房车被袭击，导致一名在边境活动的真主党部队指挥官丧生。真主党称他为塔维尔，但未有提供他的详细资料。这位安全官员表示，塔维尔在管理真主党在南部的行动中扮演着主导角色，亦都曾经担任其他高级职位。另有消息指出，塔维尔是一名退伍军人，曾经参与2006年跨境绑架两名以色列士兵的事件。以色列和哈马斯去年10月7号开战之后，真主党坚定地支持哈马斯，不过关于他是不是涉及到10月7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目前证据有限。以哈开战至今，真主党和以色列几乎每日都在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交火，塔维尔则是在那阵时以来真主党被杀的最高级别的成员。白宫在星期一1月8号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无意将国防部长奥斯汀解职。在此之前，奥斯汀神秘消失了几日，然后公布信息说他一直在医院，而且至今仍然未披露他的病情。
There is no no plans for anything other than for Secretary Austin to stay in the job and continuing the leadership that he's been demonstrating.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約翰科比對記者話：，除咗讓奧斯汀部長留任之外，並冇任何其他計劃。國防部長奧斯汀在美國軍隊的指揮鏈中位居第二，僅次於總統拜登。他在新年元旦這一日入院，但是造成並發症的原因被描述為一個選擇性的醫療手術。然而70歲的奧斯汀有幾日的時間未有將情況告訴拜登，亦沒有令到五角大樓宣布他入院，而對擔任美國政府最高職位的人士來說，這些通知都是常見的做法。奧斯汀在星期六說，他對隱密自己住院一事全部負責，但共和黨高層人士，包括2024年總統競選中在共和黨內處於領先地位的候選人特朗普，都呼籲將他解職。特朗普說奧斯汀應該被開除，因為他有不當的職業行為。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星期二1月9日表示，如果當選，他將會維持兩岸現狀。他還強調，只要在對等尊嚴的原則之下，台灣的門永遠是敞開的，願意同中國進行交流合作，穩定台海和平。台灣這個星期六1月13日即將舉行總統和立法委員選舉，中國將這一次的選舉視為戰爭與和平之間的選擇。儘管台灣政府強烈反對，中國仍然將台灣視為自己領土的一部分。賴清德與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星期二召開選前國際記者會，賴清德在會中表示，他將會嘗試與中國接觸，並指出對話交流有助降低兩岸風險，和平發展符合雙方最佳的利益。他在會中對記者表示，我長期都主張應該用交流取代圍堵，對話取代對抗，增進彼此和平共榮。他說，和平無價，戰爭無贏家，和平是唯一的選項。賴清德強調，他將繼續台灣現任總統蔡英文的政策方向。他表示，蔡英文任內其實已經對中國釋出很多的善意，不過中國並未給予正面回應。他說，我的立場沒有改變，只要能夠對等尊嚴，我願意同中國在增進兩岸人民福祉的目標之下來到進行各項合作。台灣不會改變友善的立場，希望合作的立場，希望兩岸和平共榮的立場。他呼籲中國能夠回到國際秩序，扮演穩定印太和平的重要角色。美中兩大強權尋求在2024年關係更為穩固之際，中國外長王毅星期二1月9日表示，去年中國與美國的關係止跌回穩。近年來，北京和華盛頓在科技、貿易到人權等議題，以及台灣緊張局勢和南中國海主權爭議等熱點問題上嚴重分歧。為了緩和緊張形勢，美國總統拜登去年11月份在舊金山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雙方都稱這次會談獲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王毅星期二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發表講話時，坦言中美兩國關係在2023年初遭遇嚴重的困難。王毅說，北京表達他的嚴正立場，要求美國改變對中國的誤解，並回歸到理性務實的對華政策。經過一番努力之後，兩國已經重建起溝通和對話，雙邊關係止跌回穩。王毅補充說，王毅5日出席紀念中美建交45周年招待會時，亦都對中美關係提出落實好兩國元首重要共識的三點主張，包括堅持互相尊重、堅持和平共處、堅持合作共贏。美國司法部表示，美國海軍士官趙文恆星期一1月8日被判處2年0-3個月的監禁，較早前他承認向一名中國情報官員提供敏感軍事信息。26歲的趙文恆和另一名駐聖地牙哥海軍基地的水兵22歲的魏金超，於去年8月份因為涉嫌為中國從事間諜活動而被捕。趙文恆去年10月在加利福尼亞州聯邦法院承認與一名中國情報人員串謀並收受賄賂，在星期一他被判處27個月的監禁和5500美元的罰款。據美國官員稱，駐扎在洛杉磯北部文圖拉郡海軍基地的趙文恆，在2021年8月到2023年5月期間，從一名中國情報人員那裡收取了至少14筆的賄賂。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的。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蔡枫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蔡枫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俄罗斯在2023年加强对伊尔镇压的情况，因为俄罗斯当局认为苏联行得通的话，现在可以照样做。我们亦会报道分析越南的足式外交，为什么能够在美中之间找到平衡而受到称赞。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美中关系，中国要美国管好自己，究竟中国可不可以管好自己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在新的一年以新年电贺开启两国的启动，但是美国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就令到中国感到不安，亦令到中国官媒要喊话向美国表示话，只要管好自己就能够管控好美中关系。同时亦有中国评论人士就发文话，中国改变自己远比改变美国更为有益，中国只有先学会改变自己，才能够去改变世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暨中国商务与经济董事计划主任金思德1月4日发表展望2024年美中关系的文章的时候，是指出美中处于所谓的无冲突竞争的新常态，但是并非意味着将会回到过去和平交往的时代。两国在减少包括彻底的脱欧与军事冲突在内的最严重负面风险的努力值得赞扬。美中关系一向是北京强调的大国关系当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去年11月三藩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拜习会让美中定下缓和分歧的基调，但美国今年的总统选举在中国目前来看仍然是一个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中国官媒《环球时报》1月2号发表的社评，将美国总统大选归类在今年度不确定性的一边，说自己是站在确定性的一边，并且说美国能够在几大程度上管控好自己，就是管控好美中关系的前提。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公共安全学系副教授游志伟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美国政府与国会两党大约在2015年或者2016年之后就慢慢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将中国视为一个威胁或者挑战。因此习近平去年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对拜登释出友好信号，很大原因就是美国今年要总统大选，习近平担心中国政策再度成为美国大选的辩论议题，最终迫使拜登政府调整政策，加强各种的制裁。他说换句话说，习近平是为了要先做预防处理，划定美中关系的底线，而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避免美国总统大选对美中关系产生更多的波折，而不是真正为了要改善美中关系而去。因此中方指责美国是不确定性的一边，是深怕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会为美中关系带来更多的变数。
反过头来讲，那北京呢？北京或中国它真的就比较确定吗？其实坦白讲，我觉得它的确定性反而是带来不稳定性的原因。
游志伟说，反过头来讲，那北京呢？北京或者中国真的就比较确定吗？其实坦白讲，他觉得他的确定性反而是带来不稳定性的原因。习近平整肃军队的行动是持续扩大，包括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李尚福在去年10月被革职。 最新一輪的行動在去年12月29日免除了包括前火箭軍和裝備發展部九名將領的人大代表資格。游志偉說，中國政治精英的人事變動在今年仍然會持續，這是可以確定的事，但是無論是出於政治鬥爭還是源自於打擊貪腐，政治精英的過度變動都容易造成政治上的不穩定，甚至影響政策的延續性。其次，中國的財政問題在短期內沒辦法解決，這個也是很確定的事情。
可以確定的是，明年中共內部的政治精英的動盪還是會持續，這個是確定的。可是就是因为这个确定性，那反而会导致它的美中关系的不稳定性。
游志伟说，可以确定的是明年中共内部政治经济的动荡还会持续，这个是确定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的确定性反而会导致它的美中关系的不稳定性。另外还有台湾总统大选以及朝鲜半岛和南中国海的情势，都是新的一年确定会造成美中关系不稳定的因素。他說相反地，美國的中外政策、經貿關係和知識產權以及人權議題方面的確定性與延續性其實是挺高的。簡單來說，就是美國應該做的事情還會繼續去做，但是這亦都代表著只要美中競爭的格局不變，美中之間的不穩定性亦都會持續存在。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所長李大中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說，美國可能會將世界不穩定的因素歸咎於中國對內政治的緊縮與對外咄咄逼人的戰狼外交姿態。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中國正是改變既有的國際秩序，潛台詞就是對美國的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挑戰。
美中進入所謂的長期戰略競爭，這大概是很難有短期內有所謂的回头的空间或逆转的可能性。
李大中说，美中进入所谓的长期战略竞争，大概很难短期内有所谓的回头的空间或者逆转的可能性。在中国官媒要美国管控好自己，亦都等于是管控国际社会风险与挑战的程度之际，中国微信号伊甸书生一篇题为中国改变已经是远比改变美国更有益的评论文章引起关注。作者說，越是成熟的稻穗越懂得彎腰，沒有一種傲慢和仇恨可以使國家邁向真正偉大。中國如果不學會改變自己，就會輕敵而失去站高體遠的決心和定力，中國的文化亦都不會再進步。不過台灣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副教授游志偉對中國的改變感到悲觀。
他不太可能改變自己，或者是不太可能有很大幅度的一個 的變革。那因为他改变自己的阻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他说中国不是那么可能改变自己，或者说不是那么可能有很大幅度的变革，因为他改变自己的阻碍是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称赞同美国同中国的关系的改善呢，是可来平衡超级大国关系的足迹外交战略的重大进展。咁喺旧年，越南接待咗美国总统拜登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佢哋两个人嘅访问时间咧系相隔唔够三个月噶。咁越南同呢两个大国嘅关系咧更加紧密。下面是美国知音采访的专家就说，美中两个大国都希望向越南示好。在这次举动之间，越南亦将日本提升为和美国和中国并列的六个全面战略伙伴之一。
根据越南工商会新闻报道，阮富仲在12月19号在河内举行的第32届全国外交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候表示，越南的外交传统和越南竹子的精髓根深蒂固，竹子就具有坚实的竹根和灵活的竹枝的这个意味。阮富仲就认为越南的外交应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符合目标坚定、战略和战术灵活的核心原则。
咁竹氏外交嘅概念咧，系阮富仲喺2016年第二次连任越南共产党领导人之后第一次提出嘅。咁自从2021年以嚟，越南一直积极采取呢一种外交方式去应对日益加剧嘅全球紧张局势。
越南谨慎的平衡行为就是这项政策的例证，他和美国一样担心北京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日益强硬，但他同时和中国有着重要的经济联系。继九月和美国关系史无前例的双重升级之后，越南承诺在十二月和中国发展未来共享共同体，中国用的讲法是命运共同体。胡志明市法律大学讲师、国际争端事务专家王悦向美国之音表示，在一个大国不断竞争的世界里面，在一个前途未卜的世界里面，越南显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特别是在两个竞争这么激烈的大国之间维持和保持平衡方面。
流亡在美国但是关注越南政治的律师邓丁满就说，在与河内升级关系之后，美国和日本能够放心越南不会太倾向于中国，而中国方面就肯定越南将会继续走在与中国老大哥友善的轨道上。
研究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问题的专家王悦就说，越南必须要接受与中国建立未来共享共同体，以免激怒北京，并保持外交空间与美国、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建立更深层次的合作，以发展经济。他就这样说，在升级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方面，越南最怕就是中国的不良反应。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推动和越南提升关系，越南必须为此选择合适的时机，否则它将面临来自中国的愤怒。
习近平访问期间，河内和北京签署了36份合作文件，涉及基础设施、贸易和安全等领域，而两国亦发表了联合声明，概述了广泛的承诺。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教授蔡耶就将这个宣言称之为点妆门面，他就说越南是口头上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命运共同体这些理念，但是他亦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不需要越南损失任何的东西，因为他们并没有采取坚定的立场，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在支持，至少是不反对。
贸易是越南平衡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曾经是越南的敌人，现在已经成为了它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场，而中国就是它最大的进口市场。随着与美国和中国建立新的关系，越南作为全球供应链中日益重要的战略参与者，预计将见到大量外国资本的涌入。
各位听众，刚刚听过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阮河的一篇有关越南足迹外交的报道。如果你想获知这篇报道更详细的内容，请你浏览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2023年，俄罗斯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没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看不到头戴头盔、身穿防弹衣的防暴警察殴打学生，亦没有将年长的示威者送入警车的情景。不过对异议的严厉镇压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安全部队的日常工作，只是将重心转移到预审拘留中心、法院和监狱系统。有人就认为俄罗斯在2023年加强对异议镇压，因为苏联行得通的现在都可以照样去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尔森的介绍。
这个是回到后史太林时期的镇压体制。俄罗斯被禁的纪念协会人权活动家亚历山大切尔卡索夫话，或许这个是上面的命令，这个是可能的，但这个跟苏联搞的运动的逻辑都是相同的。现在普京又回到这样的同样的事情，但不同的是他不单只是维持某种稳定，而是进行社会工程，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他说压制的范围足够广泛，一个人被监禁，其他100人都被牵连，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行政犯罪，下一次再犯就意味着坐监，这个在苏联行得通的，现在亦都一样。在这一年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很多被广泛认为是出于政治动机案件中，判处的监禁刑期变得越来越长。例如在8月份，反对派政治家纳瓦尼因为极端主义罪被判处19年的监禁，纳瓦尼谴责这项判决为史太林的主义。同样是反对派政治家的 卡拉穆爾扎在4月份因為叛國罪和其他罪名被判處25年的監禁，在11月聖彼得堡藝術家亞歷山德拉斯科奇連科因為反戰抗議被判處7年的監禁。根據監控和報告俄羅斯鎮壓情況的權利項目 OBD Info 的年度報告，2023年反戰罪名的典型監禁期為36到77個月，在網絡上發表言論的典型刑期則是在34到65個月之間。
OVD Info 的報告清楚地展示了克里姆林宮對基本自由的鎮壓，採取了一系列新的或者最近修改過的法律，將國家認為有關武裝部隊的虛假信息的傳播為恐怖主義辯護，對納粹主義的復興等定為刑事犯罪。這些法律以其模糊的措辭和不可預測的適用而聞名。在2023年至少有2830件案件根據誹謗武裝部隊的法律被立案，即是行政違法的第 20.3.3 條。這個相比起前一年有所下降，當時在反戰抗議活動中被逮捕的人經常被這條條款為起訴。
有關這篇報導的詳細內容請參考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反腐敗和倡導政府透明度的活動人士說，一部新的法律將會填補全球反貪腐的一個重大缺口。這部法律是准許聯邦檢察官以刑事指控起訴那些向美國公司尋求或接受賄賂的外國政府官員的。劉耀玲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講有關的情況呢？
好啊，妨礙國勒索法是國防授權法案的一部分，12月是由拜登總統簽署成為法律。支持者說，這個法律將會是有著近50年歷史的海外反腐敗法極其需要的補充。這個法律是將美國境內法人和自然人向外國官員行賄或者以其他貪腐的方式影響外國官員定為犯罪。美國政府經常是以海外反腐敗法起訴在海外涉及腐敗的美國公司的，但到目前為止，它的懲罰尋求或者接受賄賂的外國官員的能力是有限的。法律專家就指出，跨境貪腐有兩個面向，一個就是供應方是由那些願意行賄的公司和個人組成，另外一個是需求方就由要求或者接受賄賂的外國官員組成。妨礙國勒索法首次明確將需求方定為犯罪。
而根據這項法律，聯邦檢察官可以指控任何要求或者接受來自美國境內營業的公司或者個人的賄賂的外國官員，即使這個非法活動發生在美國境外也是一樣的。這個法律是禁規定高達25萬美元的罰款或者收到賄賂金額的三倍，以及長達15年的監禁。對於那些與美國有引渡條約的國家，檢察官可以要求引渡依據該法被指控的個人的。如果美國當局難以將某些外國官員繩之於法的話，檢察官可以試圖凍結他們的資產，並且下令一旦他們踏入美國或者與美國有引渡條約的國家境內，就將會立即被捕的。
透明國際美國辦公室宣傳主任格雷塔克就說，他們完全預計這個將會是首步追究那些是要求或者是接受賄賂的外國官員的是可以執行的法律，它的意義是重大的，對於全球各地的廉政極為有利。他對美國之音說，在全球120個國家擁有分佈的透明國際已經在他的成員那裡得到了對新法律的正面的回饋。其中很多的分佈報告說，他們本國的政府是很少起訴貪腐官員的能力或者是意願，意味著很多貪污或者賄賂根本就沒有是繩之於法。格雷塔克說，絕大多數貪腐的外國官員是沒有被繩之於法，他們知道這個會帶來可怕的後果。他列舉了對是政府缺乏信心、政治不穩定、經濟不平等、環境損害和很差的公共衛生影響等等。格雷塔克還說，這個是給了那些人真正的希望，如果他們沒辦法在本國起訴他們的貪腐官員，現在美國政府就有權力將他們繩之於法，這個是可能是一個巨大的改變來的。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我們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們在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9号星期二，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中东领袖决心防止战争扩大。而在布林肯访问中东之际，以色列据称在黎巴嫩杀死了一名真主党指挥官。白宫在星期一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无意将国防部长奥斯汀解职。在之前，奥斯汀神秘失踪了几日，然后公布消息说他一直入院留医，至今还未披露他的病情。
There is no plans for anything other than forSecretary Austin to stay in the job and continuing the leadership.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对记者说，除了被奥斯汀部长留任之外，目前并没有其他任何计划。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内容。而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分析美中关系方面，中国话要美国管好自己，中国究竟有没有管好到自己呢？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健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说，中东领导人决心防止加沙冲突扩大，基本都认为有必要为巴勒斯坦人制定一条政治的前进道路。布林肯在沙特机场对记者说，西岸和加沙应该受到巴勒斯坦人领导的统一治理。布林肯说，
And that can bring the region together, that can meet the aspirations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nd do it in a way that makes thisA region focused on the future, not on the challenges of the past.
地区未来需要整合，不是分裂，不是冲突。为此，我们需要见到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人的国家。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和布林肯会谈之后，在声明中强调必须停止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需要为恢复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当地传媒报道，这个是为了确保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到他们的合法权力，实现一个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布林肯星期一同阿联酋总统扎耶德·阿纳纳哈扬和沙特高级官员举行会晤，然后前往以色列。布林肯说，他会要求以色列官员允许更多的人道援助进入加沙，更多保护平民。他还计划讨论确保其余人质获释，以及确保冲突不会扩散到其他地区的努力。布林肯是回答美国领导谈判令到沙特和以色列实现邦交正常化的问题时说，这个目标明显符合沙特和地区利益，但会要求停止加沙冲突，仲顯然要求巴勒斯坦人建國有切實的途徑。以色列據港星期一1月8號對黎巴嫩南部的一次襲擊中擊斃了一名真主黨精鋭部隊指揮官，這個是以色列與黎巴嫩邊境地區博火的最新一宗，引發外界對另一場中東戰爭的擔憂。同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穿梭中東，試圖阻止更大範圍的衝彈。一名匿名的黎巴嫩安全官員表示，一輛房車被襲擊，導致一名在邊境活動的真主黨部隊指揮官喪生。真主黨稱他為塔維爾，但未有提供他的詳細資料。這位安全官員表示，塔維爾在管理真主黨在南部的行動中扮演著主導角色，亦都曾經擔任其他高級職位。另有消息指出，塔維爾是一名退伍軍人，曾經參與2006年跨境綁架兩名以色列士兵的事件。以色列和哈馬斯去年10月7日開戰之後，真主黨堅定地支持哈馬斯，不過關於他是不是涉及到10月7日針對以色列的襲擊，目前證據有限。以哈開戰至今，真主黨和以色列幾乎每日都在黎巴嫩和以色列邊境交火，塔維爾則是在那陣時以來真主黨被殺的最高級別的成員。白宮在星期一1月8日表示，美國總統拜登無意將國防部長奧斯汀解職。在此之前，奧斯汀神秘消失了幾日，然後公布信息說他一直在醫院，而且 至今仍然未披露佢嘅病情。
There is no plans for anything other than for Secretary Austin to stay in the job and continuing the leadership that he's been demonstrating.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約翰科比對記者話：，除咗讓奧斯汀部長留任之外，並冇任何其他計劃。國防部長奧斯汀在美國軍隊的指揮鏈中位居第二，僅次於總統拜登。他在新年元旦這一日入院，但是造成併發症的原因被描述為一個選擇性的醫療手術。然而，70歲的奧斯汀有幾日的時間未有將情況告訴拜登聽，亦都沒有令到五角大樓宣布他入院。而對擔任美國政府最高職位的人士來說，這些通知都是常見的做法。奧斯汀在星期六說，他對隱密自己住院一事全部負責，但共和黨高層人士，包括2024年總統競選中在共和黨內處於領先地位的候選人特朗普，都呼籲將他解職。特朗普說奧斯汀應該被開除，因為他有不當的職業行為。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星期二1月9日表示，如果當選，他將會維持兩岸現狀。他還強調，只要在對等尊嚴的原則之下，台灣的門永遠是敞開的，願意與中國進行交流合作，穩定台海和平。台灣這個星期六1月13日即將舉行總統和立法委員選舉，中國將這一次的選舉視為戰爭與和平之間的選擇。儘管台灣政府強烈反對，中國仍然將台灣視為自己領土的一部分。賴清德與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星期二召開選前國際記者會，賴清德在會中表示，他將會嘗試與中國接觸，並指出對話交流有助降低兩岸風險，和平發展符合雙方最佳的利益。他在會中對記者表示，我長期都主張應該用交流取代圍堵，對話取代對抗，增進彼此和平共榮。他說和平無家，戰爭無贏家，和平是唯一的選項。賴清德強調，他將繼續台灣現任總統蔡英文的政策方向。他表示，蔡英文任內其實已經對中國釋出很多的善意，不過中國並未給予正面回應。他說，我的立場沒有改變，只要能夠對等尊嚴，我願意與中國在增進兩岸人民福祉的目標之下來到進行各項合作。台灣不會改變友善的立場，希望合作的立場，希望兩岸和平共榮的立場。他呼籲中國能夠回到國際秩序，扮演穩定印太和平的重要角色。美中兩大強權尋求在2024年關係更為穩固之際，中國外長王毅星期二1月9日表示，去年中國與美國的關係止跌回穩。近年來，北京和華盛頓在科技、貿易到人權等議題，以及台灣緊張局勢和南中國海主權爭議等熱點問題上嚴重分歧。為了緩和緊張形勢，美國總統拜登去年11月份在舊金山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雙方都稱這次會談獲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王毅星期二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發表講話時，坦言中美兩國關係在2023年初遭遇嚴重的困難。王毅說，北京表達他的嚴正立場，要求美國改變對中國的誤解，並回歸到理性務實的對華政策。經過一番努力之後，兩國已經重建起溝通和對話，雙邊關係止跌回穩。王毅補充說，王毅5日出席紀念中美建交45週年招待會時，亦都對中美關係提出落實好兩國元首重要共識的三點主張，包括堅持互相尊重、堅持和平共處、堅持合作共贏。美國司法部表示，美國海軍士官趙文恆星期一1月8日被判處2年0.3个月的監禁，較早前他承認向一名中國情報官員提供敏感軍事信息。26歲的趙文恆和另一名駐聖地牙哥海軍基地的水兵22歲的魏金超，於去年8月份因為涉嫌為中國從事間諜活動而被捕。趙文恆去年10月在加利福尼亞州聯邦法院承認與一名中國情報人員串謀並收受賄賂，在星期一他被判處27個月的監禁和5500美元的罰款。據美國官員稱，駐扎在洛杉磯北部文圖拉郡海軍基地的趙文恆在2021年8月到2023年5月期間，從一名中國情報人員那裡收取了至少14筆的賄賂。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俄罗斯在2023年加强对伊尔镇压的情况，因为俄罗斯当局认为苏联行得通的话，现在可以照样做。我们亦会报道分析越南的足式外交，为什么能够在美中之间找到平衡而受到称赞。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美中关系，中国要美国管好自己，究竟中国可不可以管好自己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在新的一年以新年电贺开启两国的启动，但是美国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就令到中国感到不安，也令到中国官媒要喊话向美国表示话，只要管好自己就能够管控好美中关系。同时亦有中国评论人士就发文话，中国改变自己远比改变美国更为有益，中国只有先学会改变自己，才能够去改变世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暨中国商务与经济董事计划主任金思德1月4日发表展望2024年美中关系的文章的时候，是指出美中处于所谓的无冲突竞争的新常态，但并非意味着将会回到过去和平交往的时代。两国在减少包括彻底的脱欧与军事冲突在内的最严重负面风险的努力值得赞扬。美中关系一向是北京强调的大国关系当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去年11月三藩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拜习会让美中定下缓和分歧的基调，但美国今年的总统选举在中国目前来看仍然是一个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中国官媒《环球时报》1月2日发表的社评，将美国总统大选归类在今年度不确定性的一边，说自己是站在确定性的一边，并且说美国能够在几大程度上管控好自己，就是管控好美中关系的前提。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公共安全学系副教授游志伟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美国政府与国会两党大约在2015年或者2016年之后就慢慢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将中国视为一个威胁或者挑战。因此习近平去年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对拜登释出友好信号，很大原因就是美国今年要总统大选，习近平担心中国政策再度成为美国大选的辩论议题，最终迫使拜登政府调整政策，加强各种的制裁。他说换句话说，习近平是为了要先做预防处理，划定美中关系的底线，而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避免美国总统大选对美中关系产生更多的波折，而不是真正为了要改善美中关系而去。因此中方指责美国是不确定性的一边，是深怕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会为美中关系带来更多的变数。
反过头来讲，那北京呢？北京或中国它真的就比较确定吗？其实坦白讲，我觉得它的确定性反而是带来不稳定性的原因。
游志伟说，反过头来讲，那北京呢？北京或者中国真的就比较确定吗？其实坦白讲，他觉得他的确定性反而是带来不稳定性的原因。 習近平整肅軍隊的行動是持續擴大，包括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的李尚福在去年10月被革職。最新一輪的行動在去年12月29日免除了包括前火箭軍和裝備發展部9名將領的人大代表資格。游志偉說，中國政治精英的人事變動在今年仍然會持續，這是可以確定的事，但是無論是出於政治鬥爭還是源自於打擊貪腐，政治精英的過度變動都容易造成政治上的不穩定，甚至影響政策的延續性。其次，中國的財政問題在短期內沒有辦法解決，這個也是很確定的事情。
可以確定的是，明年中共內部的一個政治精英的動盪還是會持續，這個是確定的。可是就是因为这个确定性，那反而会导致它的美中关系的不稳定性。
游志伟说，可以确定的是明年中共内部政治经济的动荡还会持续，这个是确定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的确定性反而会导致它的美中关系的不稳定性。另外还有台湾总统大选以及朝鲜半岛和南中国海的情势，都是新的一年确定会造成美中关系不稳定的因素。他說相反，美國的中外政策、經貿關係和知識產權以及人權議題方面的確定性與延續性其實是挺高的。簡單來說，就是美國應該做的事情還會繼續去做，但是這個也代表著只要美中競爭的格局不變，美中之間的不穩定性也都會持續存在。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所長李大中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說，美國可能會將世界不穩定的因素歸咎於中國對內政治的緊縮與對外咄咄逼人的戰狼外交姿態。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中國正是改變既有的國際秩序，潛台詞就是對美國的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挑戰。
美中進入所謂的長期戰略競爭，這大概是很難有短期內有所謂的回頭的空間或逆轉的可能性。
李大中說，美中進入所謂的長期戰略競爭，大概很難短期內有所謂的回頭的空間或者逆轉的可能性。在中國官媒要美國管控好自己，亦都等於是管控國際社會風險與挑戰的程度之際，中國微信號伊甸書生一篇題為《中國改變已經是遠比改變美國更有益》的評論文章引起關注。作者說，越是成熟的導水越懂得彎腰，沒有一種傲慢和仇恨可以使國家邁向真正偉大。中國如果不學會改變自己，就會輕敵而失去站高體遠的決心和定力，中國的文化亦都不會再進步。不過台灣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副教授游志偉對中國的改變感到悲觀，
他不太可能改變自己，或者是不太可能有很大幅度的一個 的變革。那因为他改变自己的阻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他说中国不是那么可能改变自己，或者说不是那么可能有很大幅度的变革，因为他改变自己的阻碍是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称赞和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改善是河内平衡超级大国关系的足式外交战略的重大进展。在去年，越南接待了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们两个人的访问时间是相隔不够三个月的，越南和这两个大国的关系更加紧密。下面是美国知音采访的专家就说，美中两个大国都希望向越南示好，在这次举动之间，越南亦将日本提升为和美国和中国并列的六个全面战略伙伴之一。
根据越南工商会新闻报道，阮富仲在12月19日在河内举行的第32届全国外交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候表示，越南的外交传统和越南竹子的精髓根深蒂固，竹子就具有坚实的竹根和灵活的竹枝的这个意味。阮富仲就认为，越南的外交应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符合目标坚定、战略和战术灵活的核心原则。
咁竹氏外交嘅概念咧，系阮富仲喺2016年第二次连任越南共产党领导人之后第一次提出嘅。咁自从2021年以嚟，越南一直积极采取呢一种外交方式去应对日益加剧嘅全球紧张局势。
越南谨慎的平衡行为就是这项政策的例证，他和美国一样担心北京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日益强硬，但他同时和中国有着重要的经济联系。继九月和美国关系史无前例的双重升级之后，越南承诺在12月和中国发展未来共享共同体，中国用的讲法是命运共同体。胡志明市法律大学讲师、国际争端事务专家王悦向美国之音表示，在一个大国不断竞争的世界入面，在一个前途未卜的世界入面，越南显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特别是在两个竞争这么激烈的大国之间维持和保持平衡方面。
流亡在美国但是关注越南政治的律师邓丁满就说，在和何内升级关系之后，美国和日本能够放心越南不会太倾向于中国，而中国方面就肯定越南将会继续走在和中国老大哥友善的轨道上。
研究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问题的专家王悦就说，越南必须要接受和中国建立未来共享共同体，以免激怒北京，并保持外交空间和美国、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建立更深层次的合作，以发展经济。他就这样说，在升级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方面，越南最怕就是中国的不良反应。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推动和越南提升关系，越南必须为此选择合适的时机，否则它将面临来自中国的愤怒。
习近平访问期间，河内和北京签署了36份合作文件，涉及基础设施、贸易和安全等领域，而两国亦发表了联合声明，概述了广泛的承诺。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教授蔡耶就将这个宣言称之为点装门面，他就说越南是口头上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命运共同体这些理念，但是他亦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不需要越南损失任何的东西，因为他们并没有采取坚定的立场，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在支持，至少是不反对。
贸易是越南平衡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曾经是越南的敌人，现在已经成为了它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场，而中国就是它最大的进口市场。随着和美国和中国建立新的关系，越南作为全球供应链中日益重要的战略参与者，预计将见到大量外国资本的涌入。
各位听众，刚刚听过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阮河的一篇有关越南足迹外交的报道。如果你想获知这篇报道更详细的内容，请你浏览我们美国之音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2023年，俄罗斯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没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看不到头戴头盔身穿防弹衣的防暴警察殴打学生，亦没有将年长的示威者送入警车的情景。不过对异议的严厉镇压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安全部队的日常工作，只是将重心转移到预审拘留中心、法院和监狱系统而已。有人就认为俄罗斯在2023年加强对异议镇压，因为苏联行得通的现在都可以照样去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尔森的介绍。
这个是回到后史太林时期的镇压体制。俄罗斯被禁的纪念协会人权活动家亚历山大切尔卡索夫话，或许这个是上面的命令，这个是可能的，但这个跟苏联搞的运动的逻辑都是相同的。现在普京又回到这样的同样的事情，但不同的是他不单只是维持某种稳定，而是进行社会工程，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他说压制的范围足够广泛，一个人被监禁，其他100人都被牵连，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行政犯罪，下一次再犯就意味着坐监，这个在苏联行得通的，现在亦都一样。在这一年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很多被广泛认为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案件中，判处的监禁刑期变得越来越长。例如在8月份，反对派政治家纳瓦尼因为极端主义罪被判处19年的监禁，纳瓦尼谴责这项判决为史太林的主意。同样是反对派政治家的 卡拉穆爾扎在4月份因為叛國罪和其他罪名被判處25年的監禁，在11月聖彼得堡藝術家亞歷山德拉斯科奇連科因為反戰抗議被判處7年的監禁。根據監控和報告俄羅斯鎮壓情況的權利項目 OBD Info 的年度報告，2023年反戰罪名的典型監禁期為36到77個月，在網絡上發表言論的典型刑期則是在34到65個月之間。
OVD Info 的報告清楚地展示了克里姆林宮對基本自由的鎮壓，採取了一系列新的或者最近修改過的法律，將國家認為有關武裝部隊的虛假信息的傳播、為恐怖主義辯護、對納粹主義的復興等定為刑事犯罪。這些法律以其模糊的措辭和不可預測的適用而聞名。在2023年至少有2830件案件根據誹謗武裝部隊的法律被立案，即是行政違法的第 20.3.3 條。這個相比起前一年有所下降，當時在反戰抗議活動中被逮捕的人經常被這條條款為起訴。
有關這篇報導的詳細內容請參考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反腐敗和倡導政府透明度的活動人士說，一部新的法律將會填補全球反貪腐的一個重大缺口。這部法律是准許聯邦檢察官以刑事指控起訴那些向美國公司尋求或者接受賄賂的外國政府官員的。劉耀玲，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講有關的情況呢？
好啊，妨礙國勒索法是國防授權法案的一部分，12月是由拜登總統簽署成為法律。支持者說，這個法律將會是有著近50年歷史的海外反腐敗法極其需要的補充。這個法律是將美國境內法人和自然人向外國官員行賄或者以其他貪腐的方式影響外國官員定為犯罪。美國政府經常是以海外反腐敗法起訴在海外涉及腐敗的美國公司的，但到目前為止，它的懲罰尋求或者是接受賄賂的外國官員的能力是有限的。法律專家就指出，跨境貪腐有兩個面向，一個就是供應方是由那些願意行賄的公司和個人組成，另外一個是需求方就由要求或者接受賄賂的外國官員組成。妨礙國勒索法首次明確將需求方定為犯罪。
而根據這項法律，聯邦檢察官可以指控任何要求或者接受來自美國境內營業的公司或者個人的賄賂的外國官員，即使這個非法活動發生在美國境外也是一樣的。這個法律是禁規定高達25萬美元的罰款或者收到賄賂金額的三倍，以及長達15年的監禁。對於那些與美國有引渡條約的國家，檢察官可以要求引渡依據該法被指控的個人的。如果美國當局難以將某些外國官員繩之於法的話，檢察官可以試圖凍結他們的資產，並且下令一旦他們踏入美國或者與美國有引渡條約的國家境內，就將會立即被捕的。
透明國際美國辦公室宣傳主任格雷塔克就說，他們完全預計這個將會是首部追究那些是要求或者是接受賄賂的外國官員的是可以執行的法律，它的意義是重大的，對於全球各地的廉政極為有利。他對美國之音說，在全球120個國家擁有分布的透明國際已經在他的成員那裡得到了對新法律的正面的回歸，其中很多的分部報告說，他們本國的政府是很少起訴貪腐官員的能力或者是意願，意味著很多貪污或者賄賂根本就沒有是繩之於法。格雷塔克說，絕大多數貪腐的外國官員是沒有被繩之於法，他們知道這個會帶來可怕的後果。他列舉了對是政府缺乏信心、政治不穩定、經濟不平等、環境損害和很差的公共衛生影響等等。格雷塔克還說，這個是給了那些人真正的希望，如果他們沒辦法在本國起訴他們的貪腐官員，現在美國政府就有權力將他們繩之於法，這個是可能是一個巨大的改變來的。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就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們在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